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如果把雅各和他十二个儿子的故事编成剧本，拍成电影或是电视剧，估计啊，票房的收视率一定不会低。你看，豪门争斗、妻妾成群、争风吃醋、手足相害、乱伦风波，无一不是博人眼球的元素，还符合很多人重口味的需要。当然，圣经不是小说，圣经作者只是忠实地对真相进行了还原记录，甚至不带任何的情绪色彩，也没有对细节做丝毫的渲染或煽情处理，更没有人物的心理刻画描写。然而，远古人类与今天世代大同小异的人物故事，究竟在说明了什么呢？这不能不让人深思。就拿失宠于父亲又被母亲偏爱的雅各来说吧，我们非常能理解，他也没办法对自己的孩子们一视同仁。而他的十二个儿子们生长在这样一个关系复杂的大户人家，目睹父亲游走于妻妾之间的争斗，或失宠，或被宠，或疏于管教，都让人觉得在所难免。一代又一代，人类不断在重复上演同样的悲剧。显然，依靠人的智慧根本无法解决人的罪性所导致的各种问题，那时不能，现在也不能。不过，圣经跟今天很多世界文学巨著相比，还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圣经虽也揭露人性之恶，但它不仅仅只展现人性的幽暗，还在毫无希望的人生现实中清晰地给出明确的方向，让人真切地看到和感受到，唯有神可以翻转人的命运，在人的失败之处彰显神的怜悯和能力。想想人生在世，谁能把握生老病死？谁能解决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？谁能止息纷争，医治灵魂？谁能决定人死后可以去天堂？而这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圣经这部古老的天书里找到答案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就随着梁天禄的播讲，跟随麦基牧师穿越创世纪，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35章16节到36章43节的内容，让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。创世纪35章16到29节讲述拉结难产去世，在临死之前，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卞俄尼。雅各不太喜欢这个名字，所以为他的儿子改了名字，叫做卞雅敏。雅各的长子跟他父亲的妾撇拉同寝， 这样的乱伦行为是跟五经的律法相违背的。申命记的22章第30节记载说，人不可娶继母为妻，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。虽然雅各的家人曾经按照他的吩咐除去神像、自洁和更换衣裳，但是外在的行动或者是仪式呢，不代表人心的圣洁。流便他犯了乱伦大罪，因此失去了长子的地位。以撒活到180岁就死了，埋葬他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。作者在这里故意提到他们两个人合力埋葬父亲以撒，暗示他们两个人仍旧如第33章所记载的那样，兄弟和好了。创世纪36章1到43节记载了以扫的家谱。以扫虽然失败，但却仍然得到神的祝福。由此呢，我们就得到两个启示。第一，一个人犯罪跌倒，并不代表他一生都得不到神的祝福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悔改，寻求神的怜悯，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施恩给我们的。雅各和以扫的生平清楚表明，没有一个失败足以称为最后的失败，因为在神看来，每个失败者都是有希望的。神不会拒绝任何曾经失败而现在悔改的人。好，第二，不要因为他人一次犯错，我们就把他们视为无可救药，甚至是把他们当作疯子来对待。我们应该提醒他们悔改，鼓励和赞许他们的优点。就算他们再次跌倒，也应该以爱心去接纳和提醒他们。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仅是帮助跌倒了一次的人站起来，还帮助那些跌倒了很多次的人重新站起来。对于一些有兴趣研究人类学或者是人文学的人来说，创世纪第36章是一章非常有趣的经文。它显示了一个家族的历史，比任何其他的数据来源追溯得更远。这一章以族长的名单来结尾，并提到他们住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，就是以东。以东人的始祖就是以扫。我们在俄巴底亚书和马拉基书里边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这是相当特别的一章，是我们所不能够忽视的。好，来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完成了第36章的研读。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得着呢？这一章就提到很多的名字，你可能会感到混淆。我建议你呢，反复的研读和回味，相信你会有更多的得着。第36章整章都是提到以扫的家族，没有提到雅各。第37章则开始讲述雅各的事迹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7章的内容。读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家族的故事之后，现在来到创世纪的末段，内容关于第4个重要的人物。从这里开始，中心人物是约瑟，都是来自雅各的家族。圣经记载约瑟的篇章要比记载亚伯拉罕、以撒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多。约瑟的篇章比创世纪的1到11章论到起初的时期更多。有兴趣思考的朋友呢，都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，为何圣经对约瑟如此重视。我猜想重视约瑟大概是有几个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是约瑟的人生是美好和尊荣的，他是腓立比书4章第8节所说的活生生的榜样。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8节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看，神希望我们有一些美好的、有美德的、伟大的品格，而约瑟一生都是持守着这些优良的品行。好，第二个原因，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约瑟他活出了基督的样式，与基督的人格和品行接近。好，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雅各家族的故事，这是跟弥赛亚耶稣基督有关的家族。约瑟的故事开始时，雅各他是住在迦南地。 创世纪37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雅各明显的已经向伯利恒的南方迁移，来到希伯伦，这是亚伯拉罕他曾经住过的地方，是一个跟神交往团契的地方。创世纪37章第二节记载说，雅各的纪律如下：约瑟17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庇拉、希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好，我们看到雅各的众子中，除了约瑟和便雅悯之外，都是真正有问题的孩子。他们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学会神要他们来学习到的功课。好，现在焦点从雅各转移到约瑟身上。约瑟当时只有17岁，事情发生时他是一名少年，是牧养牛羊的孩子中最年轻的一个。便雅悯还处在孩童时期，他留在家里边。约瑟向他父亲报告哥哥们的恶行，那么哥哥们当然是不高兴了。我相信哥哥们称约瑟为告密者。创世纪37章第三节记载说，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雅各应该在自己的家里学了教训，因为他晓得在家里偏袒会造成麻烦的。他的父亲以撒疼爱他的哥哥以扫，因此雅各晓得被忽略的滋味是不好受的。不过现在呢，他还是重蹈父亲以撒的覆辙。我们很明白他的感受，拉结是他真正所爱的妻子，他跟雅各的爱情是雅各一生中最美好而又宝贵的财富，而且他们的儿子约瑟也实在是一个好孩子，因此雅各就非常爱他。纵然如此，这也不应该成为他过分宠爱约瑟的借口，他实在不应该为约瑟来去做那件彩衣。彩衣另外一个翻译呢，可能是有袖的衣裳，一件有长袖的袍。当时一件普通的袍是一块大约3公尺长的布，裁缝会在布的中间裁剪出一个洞，让头穿进去，布的一半落在身体的前边，另一半落在身体的后边。然后呢，人们会在腰间把布给竖起来，或者是缝合两边，编成为一件衣裳。他们没有袖子穿上的，因此把袖子连衣服的话，会使一个人与众不同。况且一件色彩斑斓的衣裳就更加显得约瑟他的不一样了。创世纪37章第四节记载说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那么显然哥哥们恨约瑟，甚至呢不跟他说和睦的话，因为他是父亲的宠儿，因此这个家庭里边有斗争。可见最会毁灭生命，最会毁灭家庭，最会毁灭城市，那么同样罪也会毁灭国家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家庭、城市和国家的问题了。因此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这个孩子呢，成为被歧视的对象了。他父亲偏爱他，以至于他的哥哥们就歧视和恨恶他。创世纪37章5到6节记载说，约瑟做了一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。约瑟他心胸坦荡，思想很单纯，他丝毫没有察觉到哥哥们对他的嫉妒和恨恶。他连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都是毫无保留的来告诉他的哥哥们。那么你可以想象约瑟是如何受到雅各的宠爱和保护的。他父亲把对拉结的爱完全投射到约瑟身上。雅各对拉结一见钟情， 为娶拉杰，他工作了14年。拉杰结了婚很多年才生孩子，约瑟终于诞生了。这对雅各来说该是何等的喜乐呢？但现在拉杰已经不在了，因此雅各把对妻子的爱就放在这个孩子身上。他不应该这样来做，他还有其他的儿子要抚养，不过他还是这样做了。约瑟受到雅各的偏爱和保护。创世纪37:7-8，约瑟开始说他的梦了。他说，我们在田里捆禾稼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好，你可以想象哥哥们如何对约瑟冷嘲热讽的。我相信他们肯定是觉得约瑟啊太狂妄自大了，根本不相信约瑟会管辖他们。然而哥哥们恨他是因为约瑟做了这个梦。不过梦还没有做完，约瑟又做了另外一个梦。创世纪的37:9-11记载说，后来他又做了一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哪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约瑟向哥哥们去描述这个梦，哥哥们明白约瑟在说什么。我想到了启示录的12:1所描写的景象，那里形容一个女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的冠冕，所指的是以色列国。这些哥哥们明白约瑟是在谈论他们自己，就是以色列的儿子。我们在创世纪这里就看到了以色列国的开始。创世纪就像一个蓓蕾，当我们继续阅读圣经，花便开放出来。这是一个还没有开花的蓓蕾，直到我们进入启示录，它犹如是一朵延迟盛开的花，为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救赎和真理。年老的雅各完全明白梦的意思，他斥责约瑟说，你的意思是你的爸爸妈妈和你哥哥们都要向你下拜？约瑟只有这样回答，那只是一个梦而已。他没有尝试去解释那个梦，因为意思本来就很明显。他的哥哥们完全不理会，对哥哥们来说，他们觉得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向约瑟来下拜的。然而雅各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创世纪37:12记载说，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。这时雅各和他的家庭住在希伯伦附近，距离耶路撒冷南方30公里以上。示剑是远在耶路撒冷的北方，因此这些孩子们都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来放羊。创世纪37:13记载说，以色列对约瑟说，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？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约瑟说，我在这里。好，约瑟说，我在这里。你会注意到他是非常顺服父亲的。创世纪37:14记载说，以色列说，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群羊平安不平安，就回来报信给我。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，他就往示剑去了。约瑟从希伯伦一直走到示剑，当他到达示剑之后呢，他便开始找哥哥们。由于那里是崎岖的地形，约瑟便找不到哥哥们。创世纪37:15记载说，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，就问他说，你找什么？好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，这个人看到约瑟经过他的帐篷好几次，因此就问他，你在找谁？创世纪37:16-17记载说，他说， 我找我的哥哥们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。那人说，他们已经走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。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，遇见他们在多滩。约瑟的哥哥们把羊群赶到多滩，那是在事件北部很远的地方。约瑟终于在那里来找到哥哥们。创世纪37:18-20记载说，他们远远地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投谋要害死他，彼此说，你看那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你看他的哥哥们是多么的恨约瑟呢，他们在离家大约160公里的地方彼此说，现在让我们干掉他吧，看看他的梦会变成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故事的发展。约瑟不进他的哥哥们，但是呢，他的哥哥们正在计划要害他。约瑟穿着一件彩衣，或者是一件有绣的衣裳，是一种地位的象征。我们当记得，约瑟比他哥哥们年轻，在家中的地位却比他们高。因此，这也引发了哥哥们的仇恨和嫉妒，甚至到了要谋杀的地步。哥哥流便已失去了长子的地位，可是呢，他在这里却有美好的洞见，比其他人有更加成熟的判断。创世纪37:21记载说，流便听见了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说，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。若不是流便从中介入的话，他们便会立刻把约瑟给杀死的。创世纪37:22-23，流便继续说，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好，流便的意思是要救约瑟脱离兄长们的手，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，哥哥们就剥了约瑟的外衣，就是那件彩衣。流便的计划就是，当约瑟被丢在坑里之后呢，他回去把约瑟从坑里救出来，然后带回家给父亲。约瑟穿着的那件彩衣，就像在公牛面前摇晃着的一面红旗。哥哥们恨约瑟，因为那件彩衣使约瑟与众不同。其实，根据长子身份的律例，哥哥们应该有优先权去选择外衣的。哥哥们恨约瑟，所以他们从约瑟身上就脱去那件非常可恶的彩衣。创世纪37:24-27记载，哥哥们把他丢在坑里，那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他们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没药，要带下埃及去。犹大对众弟兄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好，现在哥哥犹大看到一些商人经过，他便介入这个事件。这是一个谋利的举措，不过至少他不想有谋杀的事件发生，他不想约瑟的血呢留在哥哥们的手上。众兄弟对犹大的建议表示认同，因为他们不管用哪种方法，最终目的就是让约瑟从家里边消失。他们晓得以实玛利人会把约瑟给带到埃及去，把他卖为奴隶，那么这样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在大多数地方，奴仆就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，约瑟的哥哥们就自以为他们将永远听不到约瑟的消息了。创世纪37:28记载说，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奖定20舍克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那么以实玛利人是谁呢？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。米甸人又是谁呢？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米甸的后裔。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儿子， 而米甸呢，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所生的儿子。基土拉是亚伯拉罕在撒拉死后所娶的妻子，所以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都是兄弟，他们其实是这一群出卖弟弟的人的亲戚。你想，那个时候大概有多少以实玛利人呢？以实玛利的年纪比以撒大，因此可能有100人左右。那又有多少米甸人呢？米甸是生在以撒之后，因此不会有太多人，大概是12个左右。这是一小群人，当时商旅活动呢是危险的，他们越过沙漠往埃及，互相保护和为了共同兴趣就一起旅行。他们往埃及是为了经商，既然他们有亲戚关系，彼此是会团结起来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光之下并无形式。虽然今天我们都知道家庭教育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，甚至今天的很多年轻父母们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，可孩子们仍然会有很多问题，怎么办呢？唐曼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学习圣经的教导，一起在学习神话语中共同成长。不知您的看法如何？欢迎到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分享讨论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如果喜欢这档节目，欢迎邀请您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参加圣经之旅。每周一到周五，穿越圣经节目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上连续推出，请关注收听并转发。明天将分享创世纪第37:29-38:26的经文，请提前阅读。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梦一本书，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是不同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